灵魂体，安德烈问麦克，第十四章，释放基督的心意。学习神的话语会从你的灵里汲取智慧。当你读圣经时，你在用肉眼接收充满灵和生命的话语。当这知识进入你的魂里，新的思想和观念就来到你肉体的心意里。当这发生时，你的灵已得到真理和基督的心意，将为之做见证。你一定读过某一经文，感觉就像突然间你看见了这个经文。这经文你也许读过十几遍，甚至上百遍，但刹那间，你里面的一切大叫，是的，那就是你的灵和魂成为一个心意。当你魂的领域获得真理，并开始拥抱真理时，你的灵就连接并同意。一旦有了连接，真理就从你里面流出。对你而言，它现在就是启示和现实了。因为你的内在见证，你不需任何人去证明，你就是知道。有几个经文揭示出这种内在见证。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五章六至十节也这样描述，特别是第十节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学习神的话语对于实现一心一意和释放神的大能至关重要。你灵里的心意，也就是基督的心意，完全与神的话语一致。当圣经里的真理在你魂的领域里挣扎时，那同一知识就是已经在你灵里的心意里的升起并与之相合，这样就把居住在你灵里神的大能汲取到物质领域，这就是你看见彰显的时候。你的灵祷告。用方言祷告是释放基督心意的另一种大能的方法。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热切地渴慕属灵的恩赐，特别是先知讲道的恩赐。原来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而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能听得懂，他是在灵里讲奥秘的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至二节。当你在灵里祷告时，你在讲奥秘的事。你的灵祷告。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这节经文显示有两个心意在运行。当你用方言祷告时，是你的灵祷告，但你的悟性，你的魂肉体自然的心意没有果效。用方言祷告是建立自己，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节。造就的意思是建立或促进属灵的成长，实际上是你的魂成长和被建立，因为你的灵已经是完美和完全的。当你用方言祷告时，是你灵里基督的心意在祷告。你的目标是促成一心一意，你不是努力使神的话语进入你的灵，因为基督的心意已经知道一切的事。你是努力使话语进入你的魂，所以你的灵可以为之作证。当你魂的领域拥抱真理并赞成说，是的，神，这就是我所相信的，我要抛弃一切相反的想法和信仰体系，这真理现在要统治我的生活时，你就是一个心意。你的魂与你灵的思维方式联合，而你借着把灵里的智慧和知识汲取到物质领域被造就，那就是你看见神的大能彰显的时候。隐藏的智慧。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的灵在祷告神隐藏的智慧。 他是在灵里讲奥秘的事，哥林多前书14:2。那些奥秘是什么？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哥林多前书2:7，这就是使徒保罗所传讲的。在哥林多前书2，保罗描述了他的讲道和智慧。他不是用人的智力，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传讲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2:4，在这过程中，保罗实际上放下了世俗的知识，所学属肉体的知识，那种从学校得到的，而以神的智慧来解释。换句话说，有一种智慧来自你重生的灵。基督的心意，哥林多前书2:16。还有一种智慧来自你肉体的大脑，别人教你的。因为你不能凭肉体的心意明白神的事情，所以必须通过灵里的你来理解，从你的灵来的智慧才能使你与神亲近。当保罗邀请不信的人去相信，及当他鼓励他们成熟时，传讲的就是这智慧。但神已经显明，在继续往下讲之前，我想先澄清对哥林多前书2:9的误用。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有些人读到这里说，这跟你讲的相抵触，这里说你不能真正明白神的事，这节经文证明了神是神秘的，你不会真的知道。请不要停下来，继续往下读。但神却借着圣灵把这些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测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测透了。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同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使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已经得着基督的心意了。哥林多前书2:10-12、16，哥林多前书2:9，把旧约里不能明白的圣徒与灵里知晓一切的新约信徒对比。在这节经文里，保罗引用了旧约经文以赛亚书64:4，旧约里的人没有重生，所以他们没有重生的灵，因此说他们不懂得神的事是完全正确的，对他们而言这是愚拙的，因为这些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书2:14。但是对重生的灵里有基督心意的新约信徒，这样说就不对了，你能明白神的事。保罗传讲他靠启示领受的神隐藏的智慧，他宣称，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哥林多前书14:8。当保罗在灵里祷告时，他在讲说神的奥秘，并领受了关于这奥秘的启示知识，哥林多前书14:2。然而他没有用方言讲道或教导人，哥林多前书14:19。保罗用母语传讲他借着说方言所领受的智慧。由内到外，你可以在学习神的话语时用方言祷告。当你这样做时，你通过启示的知识把基督的心意释放到你魂的领域里。我没有主张说方言时把凡涌入大脑的都当作是从神来的接受，不，它必须符合圣经。神会通过他的话语超自然地向你揭示事情，这是说方言的一个结果。启示的知识借着你重生灵里的圣灵在魂里见证神话语的真理而来。你可能正在阅读或聆听圣经，突然间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活了起来，那就是启示。 西面通过启示的知识认出婴儿基督。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路加福音2:26-28，没有人能够告诉他这些事情，神通过西面的灵向他揭示出来。启示的知识是由内到外而来，不是由外到内。你可能在读神的话语，研究查看希腊文，对照相关经文，读或听某人对话语的理解，然后突然间你从生灵里基督的心意从里面跃出，抓住那个真理，大叫：是的，这是真的，这个真理是给你的。这就是启示的知识。相信神给你方言的翻译，用方言祷告时，你可以相信神给你方言的翻译，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译出来。哥林多前书14:13，我承认这节经文的上下文主要是表达在教会侍奉中翻译公开说出的方言的必要，但是当你私下在灵里祷告时，你也可以相信神会给你方言的翻译。无论你是否相信方言的翻译，说方言都会让你受益，它消除压力，并把神的平安释放到你的魂和体里。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以赛亚书28:11-12。说方言是造就自己，促进属灵成长。哥林多前书14:4。既然你是用基督的心意祷告，为什么不想要解释呢？很久以前，我就开始翻译自己说的方言了。当我刚爱上主时，我经历了一段很强烈的兴奋、高抹和激动的时间，但我的头脑不能够理解。然后在越南，我开始在读经时见到真理的一点点闪烁。回国并于1972年10月与杰米结婚，我才真正开始研读神的话语。经文对我活了起来，我的灵很欣喜。我会读某些段落，而我里面的灵想站起来大喊，但是因为这跟我被教导的宗教方式背道而驰，我对此真的很挣扎。在我心里，我已决定要突破。有好几年，我每天花6-10个小时，一笔一画地把经文抄写在标准拍纸簿上。与此同时，我会停下来默想每一个单词。然后，我把自己锁在德克萨斯州加兰市小公寓的衣橱里，为那些经文方言祷告1小时或2小时。我的灵已经知道这些真理，但是当我用方言祷告，并且为了理解这些经文而求神向我心意做解释时，启示随之而来。在我写出这些经文，默想他们，用方言为之祷告，并接受方言的翻译时，理解就来了。事实上，灵魂体的启示是神最早向我揭示的事情之一，因为我的思想被宗教和错误的教导搞乱了。事实上，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开始把事情连接起来，然后突然间，似乎是在一周的时间里，神开始把其中一些事情为我放在一起。我明白了永恒的救赎和神怎么会爱我，这些真理在里面爆炸并对我成为现实。这之后大约一星期，启示来得如此快而猛烈，我不得不求神慢下来，我想理解并记住一切，不错过任何事情。这事发生的一个方式就是我祷告求方言的翻译。灾难亦或安全。 现在只因为你用方言祷告和向神求翻译，并不意味着你就应该把任何进入你头脑的想法都当作是从神来的而接受，那将是灾难。你必须用神的话语来判断每一个想法。圣灵和神的话语总是归于一，约翰一书五章七节，他们从不冲突，因为神的话语永远与属灵的真理一致。不管你是否在用方言祷告及得到方言的翻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与话语相反的想法在你脑海中闪现，你应该马上得出结论，那不是神。保罗斥责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属血气的运用圣灵的恩赐，他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和14章里的评论是对他们运用恩赐，尤其是说方言的纠正。因此，仅仅因为你在说方言，并不能保证他们是纯全的，完全被圣灵启发的。你的肉体也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如果你保持在圣经画出的这些界限内，你就能安全地从主那里得到大量启示。当你用方言祷告并求翻译时，想法会出现，突然间你会说，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个。然后当你在圣经中至少另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验证它后，它对你就成为显而易见的真理。基本上你要了解神的话语才能这样做。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也许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我曾每天花6至10个小时学习圣经，然后为了启示花1至2个小时用方言祷告。我不认为你应该花1个小时学习圣经，然后花很多个小时说方言。应该相反，花很多时间在话语上，通过这种方式神向我揭示了很多事情，灵、魂、体的这些真理通过神的话语而来。我分享的一切都是从分享圣经而来。之所以这些经文活了起来并影响了我的生命，但可能还没有对你起作用，是因为我把默想经文与方言祷告调和起来了。另外，我有一个讲道题为启示的知识，对此有更深入的讲解，我在那里阐述的很多事情在此只是一带而过，比如怎样翻译、核查及平衡等等。我鼓励你获取这个讲道。默想神的话、说方言及得到方言的翻译，是通往一心一意和彰显的快车道。